和丑是事物的形象性。这里需要首先特别指出的是，有些人前面已经谈到美和丑是事物的形象性。这里需要首先特别指出的是，有些人往往把事物的形象误解为这是指事物的外部形色或者表象，由于他们的这种误解，也就因而妨碍了他们去正确地理解美和真、美和善的关系。其实所谓事物的形象并非专指形色，而且还包括内容，要求内容和形色的统一，也不是专指表象，而且还包括本质，要求表象和本质的统一。所谓美的事物，有的美在形色，有的美在内容，有的美在表象，有的美在本质。形色的美和表象的美，往往这是一种假象，内容的美和本质的美才是真美。当然我说是往往这是一种假象，那么说一切都是假象，内容的美和本质的美才是真美。而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美，其外在的形色和表象的美，往往都与人的自然性结合在一起，只有其内容的美和本质的美才体现了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内在情操。而人们的内在情操则与善恶问题紧密相连，这样就是美与丑的问题同真与假、善与恶的问题，在作为社会现象的一定条件下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在社会现象中，美和丑都存在真与假、善与恶的问题。反过来说，真与假、善与恶也在一定的条件下参透着美和丑的问题。形象的具体、生动、感人是美和丑的三个基本特征，因而如果离开这三个特征来区分美与丑同真与假、善与恶的不同点，那就是缘木求鱼，不会得出正确结论来的。例如文艺作品当中有所谓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这个公式化、概念化的背景绝不在于如同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这个作品为某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说的话，更不是因为这部作品反映了某一种道德观念，而是在于他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地区以至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分别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把同一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等，或者同一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都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因而使这个和这部作品变成了死板的、枯燥的、抽象的、不能感人的东西，这就违反了作为美与丑的这类属性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有人说，文学作品的美就在于写人、写人性，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也颇有点道理，因为生活自然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生活，而人类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的性格也是千姿不态的，正是文学所要描写的美与丑。把这种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千姿不态的人物性格写得具体、生动、感人，正是文学作品的艺术美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当然要写人，而且要以写人、写人的不同性格和活动为主要内容。然而仔细推敲一下，这种文学作品的美就在于写人、写人性的说法也大有上造余地。第一，不仅仅是文学要写人，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道德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等等学科在内， 试问有哪一种社会科学和与社会科学关系密切的边缘学科能够不涉及到人呢？因为谁都不知，没有人就不称其为社会，没有人就不称其为人类的世界，没有人就不称其为人类的历史活动，没有人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根本不存在对客观事物发出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种种评价。可是这么一来，文学区别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道德学、教育学乃至其他一切与人有关的学科的特点也就无影无踪了。更何况像人类学、人体学等等也都是以人为研究的特定对象呢。第二，人这是个最为抽象的概念，它是从死人、活人、古人、今人、男人、女人、好人、坏人、本国人、外国人、压迫和剥削人的人、被人压迫和剥削的人、道德高尚的人、为非作歹的人等等举不胜举的具体的人当中是概括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说人而不是说具体的具有种种不同社会经历、社会性格的人，是不是会更加公式化、抽象化、概念化了吗？这样说出来的人说他们是无善恶之分、美丑之别的人是可以的，说他们是一种驾临于真善美和假恶丑之上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超人也未尝不可。人心也是一个有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同样是从古往今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当中不同人物的不同社会存在和特殊遭遇所形成的不同性格当中概括出来的。当我们使用人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舍去了上述种种具体的不同性格和性质。同时我们要求每一个剧本、每一部电影都一定要是所谓爱情，说什么不是爱情就是不讲人性，不要人性，而且规定没涉及到爱情都必须男跑女，女跑男追，接吻、拥抱、撒娇、耍赖，说是你就是我的一切，没有你我就活不成之类的所谓情话，难道这就不会更加使人倒胃口，更加使人感到公式化、抽象化、概念化，而倒反是文学上的所谓艺术美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尽管爱情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上述的种种爱情表达方式也会在一部分人当中存在。然而上述的这种论调正好否定和排除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从而从根本上违反了作为艺术美的特性。而这样描写出来的所谓人性自然是没有什么时代区别、民族区别、阶级区别的人性，这样描写出来的所谓爱情自然也只能是单调的、浅薄的、低级的爱情。由此可知，那一种文学作品的美就在于写人、写人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反对写人、写人性呢？当然不是，问题只在于不能用抽象的写人、写人性的含糊不清的概念来概括文学艺术美的本质。正如我们批判那种把人道主义抬上33天甚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地，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讲人道，就是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也有自己的人道观和人性论一样。如果有人这样去理解，那就或者是出于粗心大意的误解，或者是故意歪错。美与丑的问题比起真与假、善与恶的问题来的确是更为复杂，从一切事物都具有 与其相应的形象性和人们对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出美不美丑三种评价来说，它可以说是一切事物都具有的属性，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这方面得出评价。但是人们对于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所得出美和丑的评价，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复杂的情况。对于自然美来说，它本身应该是客观的，经常是历千百年而没有多大变动的。然而人们对同一自然物却往往会做出美和丑的不同评价，这来自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然美所做的评价经常要受到人们各自具体的社会存在、社会遭遇的影响。月亮的圆缺是自然现象，千古不一，但是游子啊，就是出外旅行的人呢啊，经常是很久没有回家的人，看到了月亮圆了，就想到的是家人团聚，就引出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一对恋人啊，一对恋正在恋爱的人看了，又别是一般滋味啊。一个垂头一次春水啊，感情即逝。其实呢，问题并不出在一次春水就被垂头了啊。问题是出在看到这一次春水的人的遭遇和途径，勾起了他或者是他的种种的思绪。人作为高级动物，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匀称不匀称，健壮不健壮，这是人的自然性的方面，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看法为转移的。但是对于人漂亮不漂亮、这美不美的看法，它又是有社会性的，是由社会的客观基础。脚大不爱林妹妹，既无关于林妹妹本身究竟的美不美，也并非脚大主观上的任意性，而是由于脚大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遭遇所决定的。厌瘦环肥这被认为美也是一样，从赵飞燕和杨玉环的自然性来说，是说不清楚究竟是瘦美呢还是肥美呢。但是赵飞燕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啊，是社会环境，从杨玉环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啊，确实清清楚楚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不得受其各自的阶级地位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明朝和地区条件以及个人的社会遭遇的影响。一句话，都是出于人的社会性。但从人的自然性方面来说，他和他啊，这女方的他或者是站人旁的他，长得美不美，当然又毕竟是有其客观根据的。总之，自然现象的美与丑的问题，在具有社会性的人类的个人的眼睛当中，当然也就不能没有社会性的落影。但自然现象本身又是确实存在着被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美和丑的属性的。这种属性也许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不能被社会上处于不同地位、经受不同遭遇的人们所一致公认，但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它又逐渐为社会的人们所都能够一致公认了。这就是为什么像山水画、化疗画那样能够为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愿意欣赏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山水画、化疗画如此，这里不过是举个例子罢了。自然美表现在作为社会化疗的人类身上，发生美同善相背离的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例如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所描写的大众人卡西莫多，从其自然美的角度即从其形象的外表来说，确实是不美的，而要说其自然形象也如何美，那就未免太牵强了，不真实了。然而人们无法否认啊， 他的行为又确实是善的，他的这种善的行为反过来正好说明他的内在情操确实是美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以具体形生动感人的笔触刻画了卡西莫多的这种内在情操的美，同时也就显示出了小说巴黎圣母院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的美。又如三国演义当中所描写的吕布，仅就其自然形象来说，人们是很难否认其外表的魁伟英武的，然而他的朝三暮四的行为确实是恶的，以及其内在的情操确实是丑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具体生动感人的笔触刻画了吕布的内在情操的丑，同样也同时显出了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的艺术美，作为内在情操的美，以及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心灵美。这种心灵美的外化、外化呀，异化外化就表现于行为的美，行为的善、就表现于行为善。而文学艺术作品的美正在于善，以具体行生动感人的手法就正在于善于以具体生动感人的手法捕捉人们的人物的心灵当中的美和丑、善与恶，从而又反过来促使人们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所刻画的人物的美和丑、善和恶的典型更加爱上爱美讨厌这个丑，喜欢善讨厌恶。文学艺术就这样同道德发生了联系，而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美实质上就是以具体生动感人的形象刻画来描绘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生活，而由于作者也是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员，因而任何作品无不紧透了作者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文艺作品的美绝不在于谁抽象的人，也不在于谁这个抽象的或者自然的人性，而是在于呢他所设出来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的人，只有社会化了的人才能够是千姿多态才能够为谁的具体生动感人，才能够有内在美和行为美的统一，也才会有内在的美和丑和外在的美和丑的冲突。表现在人类身上的属于自然性就是生理性的美和丑，由于人类本身的社会化，也就是它同山水花鸟等一类的自然美不尽相同，不完全相同，它比那种非社会化的纯属自然现象的美和丑要复杂到千百倍。人类身上的这种属于自然形象的美丑矛盾，是其自然形象和其社会本质的矛盾，以及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如果我们不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就免不了会发生审美观点和道德观点不相一致的情况。现在我来谈第三点，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三者的不统一，才有这三者相统一的要求。三者统一的基础是真，而三者统一的核心是核心要求，这是善。再说一遍，第三点，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三者的不统一，才有这三者相统一的要求。三者的统一的基础是真，而三者统一的核心要求 这是善。自然界不存在真善美三者同一的问题，这一点首先是因为自然现象本身虽然也会具有真和假、美和丑的属性，却并不具有善和恶的属性。其次是因为自然现象本身的真和假、美和丑都是客观自在的，自然界本身既没有调整真假与美丑之间关系的需要，也不可能有调整真假与美丑关系的主观动机。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只能使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在现实生活当中提出来的问题。首先，这个社会现象即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才同时具有真假、善恶、美丑这三类属性，从而也才具有这三类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才有统一和不统一的问题。其次，真善美三者相一致，或是这三者统一起来，这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对于客观事物所做的评价，以及对于人们行为的一种要求。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要求，第一是由于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经常出现这三者的不相一致的情况，第二是由于社会化的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努力去求得这三者的统一，或者用三者统一的观点去评价客观事物。最后，只有人类社会真假善恶美丑这三者属性和人们对这三类属性所做的评价才是互相参透的，以及具有善恶和美丑的真假问题，才有内在情操的美外化为人类行为的善的问题。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其基础与前或者是说前提应当是真。美国有个作家叫做德莱塞，曾经说过，真善是人生的命目，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这句话我看很有点道理，因为如果不真善，那么什么善的价值、美的价值也就统统变成了虚幻，而虚幻的价值则在于没有价值，甚至还是负价值。负就是正负的负了，负价值。伪善不是善，而是一种用善的外表来掩盖着的恶的本质的假象。这种外表的假象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蒙蔽着许多人的眼睛，从而起着欺骗舆论的作用，也能够使一些缺少社会经验的人受骗上当。这种现实生活古往今来都是很多的。然而既然善恶伪善者的本质是恶的，他装出的伪善的外表的目的是为了利于着，那么他就必定会有作恶的行为，时间一久，这种伪善的外表就终于要被揭穿，从而更显露出其本质的恶，并且连带否定了他外表的善。反之，人们的某些行为由于当时的种种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本来都是善的，却一时不被人们所谅解，反被误以为是恶，甚至还因为蒙冤受屈而遭受到无辜的迫害，也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所难免的。但是既然它的本质是善的，而这种善是真的，那么终究会有一天水落石出，反而更显露出其本质善的光华。突出的事例是被四人帮杀害了的张志行的事，以及被迫害中以及从被迫害当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从而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被冤杀了的好青年王生友。由于四人帮横行时期所造成的一种极度思潮， 以及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还有这些嫉妒思潮的流到猖獗一时，他们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啊，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啊，不明真相和深受左倾思想说法的人们所误解。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金子终究是金子，污蔑和尘土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事实的真相和掩埋金子的本质的。张志新同志始终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说的是真话，做的是真实，恰当忠心，与各党合管而无悔，都是真实的。王森友同志作为一个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醉醒于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物理学家的大学生，由于在十年内乱中看到的种种怪现象感到怀疑，于是骗到各种社会科学书籍，终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领表四人帮的那一套不是马克思主义，从此坚定不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自私不渝也全是真的。因而一旦我们的党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们蒙眼受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就被人们一致评价为高大的善的典型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一方面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着善的真伪问题，一方面真不仅是善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在实际生活当中有言善而行恶，就是话讲的是善的，行为是恶的，也有行善而念恶，就是行为是善的，但是那个念头啊是恶，是个恶的啊。那么这种就牵涉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确是动机和效果同一论的，但是我们绝非像在十年内乱期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去兴风作浪的人物那样，硬是什么动机好，效果也就必定是好的，凡是效果不好的一定是动机不好。确确相反，我们认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这是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能够也应该变为现实性的，但并不等于已经是现实，也不等于天生的必然的会变为现实。我们完全应当努力做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也可能做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只要求动机好，不要求效果好，这种动机自然称不上真正的善。只有既要求动机好又力求效果也好的人，才称得上其动机是真正的善的。但是动机虽好而效果不好，在现实生活中是常有的事。动机并不好，幸而由于种种客观的外在的原因造成效果并不坏的情况也是常有的。这是因为动机是属于人们内在的东西，因而使人们自己的主观可以得出决定。